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5月9号到5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浅谈慈悲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得法之前嫉恶如仇，自认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锄强扶弱，看不惯盛气凌人或言行不一的人，个性刚毅，直来直往，对于不合理的事一定据理力争，有话就说，从不掩蔽。得法之初，对于常人的言行虽不以为然，但只能放在心中，自认为是修炼人，毫不动心，也尽量不受干扰，甚至于瞧不起常人的自私心、争斗心、显示心、色欲心等执着心，总认为常人皆在迷中，自私自利，频频造业，而不自知灾难就在眼前，遇到诸事不顺或病业缠身，总认为是倒霉巧合，所以除同修外几乎封闭自己，不喜欢和常人打交道。得法至今第四年，才真正体会慈悲心对待众生与同修。原来慈悲心是一种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真正放下情，看淡情。喜怒哀乐也是情，七情六欲更是情，友情、爱情、亲情皆是情。难怪情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更是修炼人的罩门。名利好放，情自难舍。师父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师父也说，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澳大利亚法会讲法。自从你悟出慈悲心对待一切人事物后，就不易起瞧不起人的心、讨厌的心或怨恨的心，渐渐的知道要广结善缘。因为众生皆在迷中，想到由于他们的无知、固执、贪婪，许多有形与无形的苦难即将现世报在他们身上，就不免对他们心存怜悯而慈悲对待他们。渐渐的也体会出修炼人真的没有敌人，常人怎配当神的敌人。如此接近众生、原谅众生、喜爱众生，进而对众生弘法、讲真相才有可能。
发正念的一点体会。发正念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非常重要。现在我谈一下我们学法小组成员发正念的体会。发好正念的前提是学好法，正念来自法中，只有学好法，正念中才能体现出法无所不能的威力来。外出讲真相，首先请求师父加持正念。当遇到紧急情况时，首先想到师父，因为师父就在身边。此时第一念首先想到师父，同时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一天，新上任的派出所的户籍警察以来派出所核查身份证的名义骚扰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有两位同修一路发正念来到派出所，恶警言语尖刻，无理刁难同修。 其中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该恶警身上趴着一只大狐狸，同修们正念不止，在正念的作用下，这只老狐狸在他身上待不住了，跳到此人的头上，在持续的正念下，这只老狐狸只好逃之夭夭了。恶警没有了邪恶的支撑，态度缓和了许多，马上说，你们走吧。在特殊情况下，如近期邪恶迫害严重等情况下，适当延长发正念的时间和力度，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坏人没有了邪恶的支撑，也就嚣张不起来了。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年同修，在参加一位同事的宴会时发真相资料，后来被一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举报，公安和国安的人过来非法调查，老年同修智慧走脱，回到家后长时间发正念，最后非法调查不了了之。自己感到烦躁不安，学法不入心时，可以针对自己的空间场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和外来干扰，空间场干净了，在学法时也能入心了。我们外出发资料时，首先清除自身空间场的一切邪恶，自身空间场不清净则干扰不断，有时甚至显象还生，此时自身空间场的邪恶和另外空间场的邪恶里勾外连，容易受到邪恶的迫害。发正念效果好时，则感到天清体透，脚步轻盈，发资料的整个过程也少有干扰。以上是近期关于发正念的一些体会，有悟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解体对名的执着，很长时间了，好像从谈恋爱的时候起，丈夫就一直不给我面子，总喜欢在外人或者他家亲戚面前恶狠狠地训我，让他很有面子，让我下不了台。有时在家也大呼小叫，好让邻居们也认为他在家世子族，在任何场合都要表现出我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他的地位在我之上，所以我经常的回避和他在一起。奇怪的是，在单位里，同办公室的人也是这样的人，他也会经常当着别人的面来驳我的面子，训斥我，好像他是什么大领导似的。我也经常会生出怨恨心和报复心，由此还产生了强烈的怕心，每当看到同一办公室的那个人进门，都会感到心里慌乱，怕他会训斥我，倒不是怕训斥的本身，而是怕丢面子。可是往往越怕什么，就越会出现什么，有时候也守不住心性，但我没有往深处想一想，为什么在单位和家里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呢？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呢？找来找去，就是我有怕丢面子的心，想维护自己的形象的心，想要常人的尊严的心，想让别人尊重自己的心，怕被别人看扁的心，怕被别人轻贱的心，就是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和怎么评价自己，就是求名的心，总想得到别人的喜爱、欣赏、关心、呵护，害怕被别人轻视、孤立、嫌弃和欺负。每当别人说了赞美和肯定我的话时，我都会异乎寻常的高兴和兴奋，有时竟然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就像喝了蜜一样的香甜。这种状态还可能持续好几天，即使事过境迁之后，想起来还会心生快慰。当被别人有理由或无理由的批评、讽刺、轻贱、训斥和否定时， 自己那种痛苦啊，不亚于喝了砒霜，想哭又被不好意思的心阻挡着，心里翻腾着的痛苦就像油煎，特别是在公众场合，在许多人眼皮底下被人轻贱侮辱，没有人格的时候，那我就会感觉整个世界都变灰暗了，我的世界已经无生机了，所有的人都会对我另眼相看，在别人的眼中、心中和口中，我已经臭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活着永远不会有希望和快乐了，别人都会无理由地诋毁我和侮辱我，我成了一个可怜虫了。所以有时候有意识地去讨好别人，做别人喜欢的事，喜欢表现自己，表白自己和显示自己，以此想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喜欢。凡是别人做了影响我形象的事情，或者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不给我面子，让我下不了台，让我丢了丑了，让我感觉名誉受损了，那我就会愤愤不平，耿耿于怀，气恨交加而不能自己，根本无法做到忍。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也有在公共场合不给别人面子的心和行为，想要提升自己尊严度，虽然这样的情况很少。这颗求名的心是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作为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女子，平时不想发财，不想当官，工作之余就是修炼和处理家事，没有锋芒的样子，所以对这方面就没有注意。但是现实中自己不拥有名，不代表自己没有对名的执着。从小家人就教育自己，人要脸，树要皮，活在世上要有一个好的名声，不能让别人背后说闲话，人一辈子名声最重要。所以从小自己就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是正面的，自己才会安心和快乐。如果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是负面的，自己就会痛苦、焦躁，又不知如何是好。是啊，别人的喜好和标准，我又不能操控，想得到的东西，又不知如何才能得到。特别是到了青春期，这种对别人的眼光的敏感度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总在揣摩别人是怎样评价认识自己，因此又苦又累。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作为一个修炼者，对于世间名声的执着，想在常人中有一个好的名声的心，想听赞美和好话的心，也是修炼中的障碍，也应当全面解体。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去掉争斗心，现在明显体会到跟家人同修在一起互相提高心性的好处，真是妙不可言。心中实在感谢师尊赐予的这种家人同修之间的法缘，感谢师尊为提高弟子心性的苦心安排。不久前梦到自己因为争斗心不去被邪恶迫害的那个惨，在被旧势力抓住争斗心这个大漏进行迫害，穷追不舍的时候，那真是怎么逃也逃不掉的。醒来以后开始向内照，才重视修去这个争斗心。自己明白这个争斗心是党文化长期灌输的产物，但以前没有足够的重视它， 这次真切地认识到，实际上争斗心不去，为祸之烈绝非想象。修了这么多年，争斗心表面上似乎修去了不少，比如在社会上与别人接触的时候，得罪别人怕有后遗症，自己无法摆平，争斗心反映出来还比较隐晦，有时仅仅只是只言片语，含沙射影带出争斗心，自己马上就意识到了，克制了，或者只是心里生气，在行为和言语上不表现出来，但是在无意中带动自己的空间场范围内发生不好的变化，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里并没有激烈的冲撞，所以还不好修。但是在家里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机会了，环境宽松，行为和语言上比较直接，在矛盾和冲突中就能够充分暴露出争斗心的肮脏和险恶程度来了，也就能够好修了，有利于修去这个争斗心了。这次孩子期中考试考得不好，成绩大幅度下降，我当时听到这个成绩时愣住了，然后不阴不阳地说，我早料到你考不好了，你平时如何如何，怎么能考好呢？还抱着帮着找考试不利的原因的心理说了一通，最后孩子哭了，大吵大叫。我说，也没训你，你哭什么？我都没生气，你还有脸生气？孩子说，你不训我比训我还厉害呢，你还不如训我呢。我觉得奇怪，当时说了些什么，自己马上就忘了。到底怎么会引起孩子大吵大闹这个后果的，自己都是稀里糊涂的。平时也总这样，自己说的什么马上就忘了，然而经常引起家人的反感和对抗，导致争斗吵闹的结果。多少年来，我总是疑惑不解，我也没说什么不好的呀，怎么就这样了？平时家人经常对我说，闭上嘴你还强点儿，一说话别人就不爱听。这天晚上，孩子的姥姥也是家人同修来我们家了，叫孩子过来，我们三人一起学法。平时我管孩子不听，叫孩子学法孩子也不学，但是家人同修说话，孩子却愿意听。你怎么不想想，孩子为什么就不听你的话？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我听姥姥的话不听你的话？师父不知用家人同修和孩子的罪如此这般的点化过多少次，我都不知悟。当时学法才开始，我不知说了句什么，孩子马上起身就走了，不学了。我还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也没说什么呀。见孩子这样，就又对家人同修说起孩子考试不好的事，下降了多少名次，如何如何。这时孩子冲过来又朝我大喊大叫，还对家人同修诉说我的不是。好好的三个人学法才开头，就这样搅黄了。于是我被家人同修说了一通，但是家人同修越说我的心里越亮堂，觉得字字珠玑，简直就是师父借家人同修的嘴在说我一样。家人同修指出，一，你和孩子说话不站在法上，没有一句话是符合大法的，所以孩子不听你的，你用你的想法强加于人，改变不了孩子，只有大法的力量才能改变一个人。二，你被情带动得太厉害了，你的所言所行都是被这个情带动得稀里糊涂的，情是不好的物质，是垃圾，必须去掉。三，你求名的心太强了，太执着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考试名次了，所以偏给你个眼色看看，去你这个心。四，你说话易激起人的怨恨心，让人讨厌，说话时的态度表情居高临下，句句带有讽刺挖苦和恶毒的意念，用欺负人的语气说话，没有善心，更不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五，才说出的话自己就否定了，才说完就说自己没说，不承认了，主意识不强，说话随心所欲，胡言乱语，不负责任，总是说我也没说什么，我说什么来，你说什么来着，问你自己，你说完了你就不管了，那不行。六，当着别人的面揭孩子的短，随便谈论别人的隐私，争斗心太强了。 面对面人身攻击、背靠背揭发党文化的东西太多了，让人受不了。七，老是往人家身上加不好的物质，带着这种人心说话，带出来的都是些肮脏的不好的东西，等于往别人身上扔粪便，言语间吐露出来的是癞蛤蟆和毒蛇，而不是莲花。八，没有慈悲心，同样一句话说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有人说出来别人就能接受，你说的即使有道理别人也不接受，就是无法接受。为什么？慈悲心不够。比如在学法小组，同修家里出现了很多蚂蚁，别的同修和蚂蚁沟通没有效果，只好每次都扫出去，还扫死了一些。家人同修和蚂蚁沟通，蚂蚁就都走了，走得干干净净，就是因为家人同修真心为蚂蚁好，因为让他们在这听法对他们不好，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后离开了。连小小的蚂蚁都能分辨你带给他们的是真善还是假善，何况人呢？真正慈悲的力量是巨大的，不是说话说完了就完事，走形式了。同样一句话说出来带着的背后的力量和内涵都不一样，所以起的作用都不一样。通过与家人同修的切磋交流，我深受启发。通过向内照修自己，对师父在讲法中强调说话的语气、善心、作风和方式方法，还有师尊亲自言传身教为我们留下的表率，有了更深的体悟。师父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师尊对我们大法弟子，哪怕再恨铁不成钢，说话的语气都是协商的，尽量为我们着想，用我们能够接受了的方式为我们讲法，从来不强加于人，讲出来的法带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东西，最神圣的力量，抵挡着我们身上的污垢，清除着我们心灵上被邪党文化灌输的败物。而我们对待我们的家人、身边的任何人，包括讲真相中，如果本着善心，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用慈悲的善念真心为别人好，说出来的话就具备了法的力量，就在带给别人美好的东西，就在传送纯正的信息，就在清除对方不好的物质，就能救了人，别人就会真正体会到你的善，从而被你带有的真善忍的无边法力同化。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去常人的事业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我负责起草的公司的企业文化基本定稿了，我自己的那个欢喜心很明显，以所谓的提提意见拿给一些人看，引来周围人的称赞和拜读学习，自己心里很高兴很轻松。第二天早晨自己却没有起来练功，突然间我悟到了，这么些年我只是为了证明一个需要去掉的强烈的执着心，一个强烈到根深蒂固的觉察不到的执着心，事业心。这种事业心的执着仅仅是自己30多年来的一种观念而已，修炼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去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常人对自己的打击伤害也没有使我去掉，老板的指责撤资也没有让我清醒，我认为我是无私的，在常人中我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人，可是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衡量那就差远了。我不是在修炼，而是以修炼之名掩盖了自己一个强烈的不想去掉的事业心，事业心的各种物质形式都去掉了，我还想以企业文化来拽住自己的事业心，并在常人中自夸谁得其精要便能做这企业的接班人。常人都说我是个无私好人，可我把自己的执着心放大到更远更大，延伸到其他人身上，从有形扩展到无形，虽然形式上没有执着了，但内心的事业心更强烈了， 强烈到无形感觉不到，想以无形的企业文化死死抓住一个企业的兴衰，一个有形的东西。我的修炼难道是为了一个本该去掉的事业心吗？常人从形式上看我已无执着，放弃了一切名利追求的形式，但我的内心深处、意念深处却是为了一个事业心，按照自己的想法观念去兴盛一个企业，以自己的言行思想去争取巩固一个企业的存在。可本质上呢？生命的本质上呢？从无形到有形，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执着和因为此执着而派生出的情吗？对职工、对同事的情，想保他们的生活饭碗，很强烈的同情心。自己长期以来认为自己放下了事业心，想以企业文化来讲真相、证实法，但我却是为了我的根本执着，很深很深的事业心啊，为了证明一个私我的存在。修炼是严肃的，如果不能放下根本观念，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脆弱的，是假修。我悟到这个企业是在我开始大法修炼以后，自己自告奋勇地向老板争取来的项目。这个企业存在的本身恰恰是自己强大的事业心促成的，是自己的事业心的一面镜子。如果多年前我没有事业心，自己就是一个干着很平常的工作、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强烈的执着心促成了今天的很多麻烦。几千万的投资虽然没有亏本，持续六年也只是进行了一场没有效益的实验。投资人失望之下要求陆续归还投资，撤销此企业。也许这个企业本就不该存在，也形成了对我修炼的极大的考验。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具体各个职能部门各行其事，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转法轮。如果不能在法上提高，就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这么多年的修炼，竟然是悟在了这个本不该存在的企业的壳中。我把自己关在了企业的黑房子里，自己越强烈努力，就越被这种无形的观念捆绑得越死，没有出路。当企业被资金、回款、质量、技术等各种有形问题堵死的出路，我又悟偏了。发正念时也带了很多观念，三件事也不能正念正行。我所有的怕心、担心、忧心，不都是来自于非常在乎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吗？我为企业找投资人，物色总经理人选，寻找资金，无不是想把我的事业观念复制强加到别人身上去，是自己的事业心的一种替身。法轮大法修炼的弟子绝对不能看病赚法轮，我却想要给这个企业治病，把病危中的企业救活。就像一颗治病的心不去，我无非是想给企业治病。相由心生，这家公司是因我一念而起，也正是自己修炼过程中所要修去的常人观念的重大考验。我没有摆正工作和修炼的关系，自己首先是修炼人，碰到问题没有悟到根本的执着所在，以常人的办法在努力，执着心不去，越努力越糟糕，身心疲惫，老板失望。师父说，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给理顺，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在今后能够修炼，但必须是真正来学大法的，转法轮。这个企业是有生命的一个群体，所有和这个企业发生联系的人，也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的。我去掉了事业心的根本执着后，就在一瞬间感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身体变得很轻了，讲真相娓娓道来，非常自然，没有观念的阻碍。工作交流中 所有听的人接受起来很容易，没有抵触，这是大法的力量，大法启迪了我的智慧。公司的管理人员说，有点晚了，早该出这么个企业文化了。所有看到我们这个企业文化的常人都评价说，写得太好了，我们得好好学学，我们单位也需要这样的文化，拿给我们的老总看看，真是文化能共鸣啊。企业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真善人，是大法在常人企业中的一种展现形式。企业中的所有职工都会受到真善忍的力量，是有大法的同化作用的。通过交流企业文化的方式，很自然的都会引更多的人进入到大法真相中来接受大法。放下了事业心的执着，我体会到了所有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为法等了太久太久。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以各种形式讲真相，抓紧救人啊。
讲真相一定要讲清。世尊在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教诲我们，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我悟到师尊一方面在此教导我们，只有在讲真相中解除邪恶的谎言，让世人明白真相，世人才能得到救度，同时告诫我们在讲真相中必须清除影响世人接受真相和得到救度的两个因素，邪党宣扬的无神论和向世人灌输的斗争哲学，解除邪恶谎言，让世人明白真相。师尊200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就有如下教诲，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正实法，讲清真相。回想自己在后来的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出现过看重三退人数，忽视讲清真相的过程的偏颇，这都是因为自己没学好法，在做事心攀比心的驱使下所致。教训是深刻的，讲真相的过程就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的过程。谎言和欺骗是中共邪党的一大遗传基因，在中共窃取政权和维持暴政中，谎言和欺骗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共逆天叛道、颠倒黑白、对法轮大法实施迫害的13年里，谎言和欺骗被运用到了极致。例如，他为了制造发动迫害的借口，把425和平上访误为冲击中南海，竟让事件的肇事者绑架了45名大法学员的天津市公安局的局长在电视上瞪大眼睛撒下我们没抓过一个人的弥天大谎。他为了给大法抹黑，编造了敛财、豪宅、1400例等谎言，还让京城疯子、杀妻罪犯傅宜斌在电视上栽赃法轮功。他为了掩盖江泽民违宪违法，擅自对大法实施迫害和信口雌黄，把法轮功污为某教的罪行，竟让人民日报评论员公然对世人欺骗撒谎。当王立军薄熙来门策划指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的罪行在2006年的苏家屯事件中被国际社会曝光后，中共经历了三个月的沉默，销毁犯罪现场，才在健康报做出辟谣的回应，让医院的副院长、护士、锅炉工、卖报人出面撒谎否认罪行。中共为了逃避对他践踏人权的正义谴责，他用人权最好时期、春风化雨等谎言来掩盖对大法弟子非法拘禁、滥施酷刑、折磨虐杀、活摘器官的罪行。为了阻挡国人了解大法红传世界，严惩江罗刘周的怒吼以及天灭中共和三退大潮等真相，中共不择手段地封锁互联网，妄图把大陆民众永远禁锢在谎言欺骗中。中共谎言欺世的罪证不胜枚举， 然而最恶毒最无耻的就是他以谋杀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以此欺骗世人，挑动仇恨，疯狂地加剧对大法迫害。在中共的谎言欺骗、毒害、挑唆下，那些轻信谎言的人就站在了邪恶的立场上，仇恨佛法，仇恨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从而对神佛犯下罪恶，不危险吗？大法弟子遵从师尊的教诲，揭穿谎言，讲清真相，解除了邪恶谎言对世人的欺骗和毒害，让世人认清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恶党是什么，为什么中共恶党要迫害法轮功，不是搞政治。一个明白真相的生命就会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看清天灭中共的历史必然，会义无反顾的生命三退，抹去受记。一个明白真相的生命就会对神佛心生敬畏，感恩大法的慈悲，就会对自己曾经的无知和过错而忏悔。当他从心底发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一念，就能得到神的宽恕，清除他对神佛犯下的罪恶，那么他就归神所管，得到救度。揭穿无神论的虚伪，让世人认识法轮佛法拯救人类。无神论是中共破坏传统文化，推行独裁暴政和为他切证合法性进行辩护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共迫害大法、欺骗和毒害世人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在中共的长期洗脑下默认了这种欺骗，而且使无神论成为拒绝接受真相、不相信善恶有报的理由。那么在中国真正的无神论者到底有多少？某大学一位老教授的一席话道破了无神论的虚伪。他说，真正的无神论者可以说一个也没有，理由有三。其一，中国最大的无神论的吹崇者毛泽东一生都求神问卜，所以中国的官员们都在仿效着他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其二，全国寺庙香火兴旺，人们敬香礼佛信教，就连中共以为是无神论的中间分子的那些青年学生，他们对圣诞节的狂热不也是对神的祈求吗？其三，知识界众所周知，科学先驱牛顿和爱因斯坦都相信是神在主宰着茫茫宇宙，钱学森先生始终不与江泽民苟同，从不对法轮功说不的科学精神与磊落人格，正是人们对他倍加钦佩的主要原因。一言以蔽之，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轻信骗人的无神论。长期以来，由于自己对无神论的毒害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在讲真相中，面对一些自诩不信神的人，常常回避了对无神论的否定，因此就未能讲清法轮大法救度世人的道理和为什么要劝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原因。当学习了师尊的心经文后，才真正认识了邪党宣扬无神论思想旨在让世人对神佛不公、仇恨佛法，从而毁掉人类的恶毒用心，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自己那颗怕别人说成是迷信和对世人不负责任的私心，这不正是邪恶所希望的吗？所以我们要遵照师尊的教诲，在讲真相中揭穿无神论的毒害与虚伪，要堂堂正正地告诫世人，神掌控着人类的命运，神会呵护那些敬仰神佛、明天理、顺天意、道德高尚的人，也会让灾难去惩罚那些对神佛不信、不敬、逆天而行、道德败坏的人，让世人明白，在这人类道德沦丧、大难在即的末节时期，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优昙婆罗花频频开放的事实，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告诫后人的转轮圣王下时传法救度的预言已应验成真。法轮大法以真善人法理教化世人，是在拯救人类，而中共吹崇无神论、对大法诋毁，是在教唆世人对神佛犯罪，揭露斗争哲学的邪恶，让世人认识中共要毁掉人类。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是中共毁坏传统道德、支撑假恶斗邪恶理念、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罪恶历史。纵观中共与人斗的历史， 就能看清中共用他的罪恶事实做出的对斗争哲学的解读。中共永远是伪光正的，所以中共对一切有碍他独裁专制的团体和个人的斗争都是革命行动，例如屠杀宗教人士，那是取缔反动会道门，75年迫害知识分子，那是反右斗争，在新疆西藏屠杀人民，那是镇压疆独藏独，89年六四屠杀爱国学生，那是平息反革命暴乱，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那是取缔某教。总而言之，中共对人民的迫害与屠杀永远都是斗争有理。中共从一开始就向世人灌输着他的斗争哲学，其目的一是让世人逐渐淡漠以致泯灭人性，二是让世人永远有着担心自己被列为斗争对象的恐惧，三是让世人接受他对斗争哲学的解读，承认中共对人民的屠杀迫害永远有理，逐渐对中共的残暴变得麻木，这样就诱迫着世人不得不选择明哲保身之路，永远与中共保持一致，也就是永远站在中共的立场上随波逐流。所以当中共迫害大法时，他们就落井下石，当中共对大法造谣污蔑时，他们就跟着诋毁，他们顺着中共的腔调，把大法弟子讲真相、传九评、劝三退说成是搞政治，把揭露谴责中共罪行的国际正义力量污为反华势力。可见中共给世人灌输斗争哲学和宣扬无神论思想的目的一样，是叫人站在他的邪恶立场上仇恨佛法、仇恨大法弟子，对神佛犯下罪恶，从而毁掉人类。所以我们必须在讲真相中揭露中共斗争哲学的邪恶。实际上九评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中共斗争哲学邪恶本质的揭露和剖析，九评对中共斗争哲学给出了最公正、最精辟的解读。至此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师尊一再教导我们推神运、传九评的良苦用心。神运主要向世人展现了法轮佛法真善忍的伟大和美好，九评向世人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揭示了天灭中共的必然。所以为了讲清真相，我们应该深刻领会神运的内涵，了解和掌握九评披露的事实和揭露邪党的基本观念。当然在讲真相中，应该根据世人的年龄、职业、困惑和文化层次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但必须要世人明白，法轮大法的红传是在救度世人，中共的出现和对大法的迫害是为了毁掉人类，天灭中共是邪党的咎由自取和天理使然。以上是自己学习师尊新经文后的粗浅认识，不妥之处请指正。
众生明真相后的小故事。同修老大姐60多岁，鹤发童颜，每天上街给有缘人讲真相，不分严寒酷暑，无论刮风下雨，因此也见到了许多众生得救后表现出的感人情景。以下是他的自述。一，2010年秋天的一天，一次在批发市场发真相资料，发了一圈后准备回家，穿过马路往家走，这时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大声的喊，老太太站住，老太太站住。我忖思招呼着谁呢，回头一看，一位在货车上干活的老年男子，大约50多岁，1米80多的个头，下了车直奔我而来，一边追赶着一边冲我招手说，我就招呼你呢。到了我跟前，张口就问，你那儿还有真相材料吗？我说有啊，你要吗？他说，我就是追你来要真相材料的。我忙把酒瓶、小册子、神运光盘、护身符等都给了他，只见他掀开衣襟，把资料往怀里一揣，衣襟一抿，转身就跑回车上去了。 2011年的夏天，我发资料时见到一台外乡镇的面包车，车里只有一名司机。我从车窗递给司机一张神韵光盘，告诉他这是真正的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他说：“哎呀，我就愿意看传统文化，现在这电视没一个看。”我就开始讲真相，讲自焚真相，讲邪党活灾大法学员器官贩卖。他说：“哎呀，老大姐，快上车和我讲讲，上车上车。”我上了车，他赶紧给我拿水，快，老大姐，喝点水。我继续讲真相，劝三退。他不但自己退了，还把家里人都退了。我告诉他一定要告诉家里人，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一定告诉。我把各种资料都给了他一份，他一个劲儿说谢谢老大姐。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师父吧，这都是我师父让做的。他说那我就谢谢李大师了。三，一次我在一条繁华的商业区发神韵光盘，遇到三个大学生，我给他们一个人一张神韵光盘，告诉他们这是5000年文明。三个学生都接了光盘，我就继续的往前走。这个时候就听到身后有人喊法轮大法好，我回头一看，是刚才接光盘的一个大学生。只见他双手举着光盘大喊法轮大法好，我的心里特别感动。四，一次发光盘遇到三个骑摩托车的中年男子，都接过了神韵光盘以后，其中有一个就喊法轮大法好，另一个就说我就把这光盘插到摩托车前面镜子上，让人们都看到光盘。我说好好。五，一次在长江路步行街，我逐个摊床发神韵光盘，遇到一位清洁工，40多岁，大高个子，看着有点傻。我递给他一张光盘，告诉他这是传统文化，5000年文明。他双手接过光盘，捧着看着，突然他一下子把光盘贴到胸前，闭着双眼喃喃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可得到了，我真得到了。六，一次在三马路乐器一条街上，我到门市里发光盘，进到一个店里，对老板说，老板，送给你一个神韵光盘。他看都没看一眼，张嘴就呵斥说着，出去出去，走走走。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出来了。出来后到另一家卖乐器的店门前，只见门口坐着一位40多岁的男子，我给了他一张光盘，他当时就双手合十说谢谢你，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呢。当时我就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说谢谢你，眼泪差点掉下了。我发完了手里的光盘后才回家。七，2012年开始，经常有人在接到光盘的时候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众生法轮功是佛法，学法轮功的都是修炼的人呢？从那以后，再有人这么问我，我就告诉对方，有法轮功的节目，但是神保护了他们，在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神保护了他们。有一位男子当时就说，是吗？大法好，我回去马上就看。八，一次在等绿灯的十字路口，我给一位开轿车的男子一张神韵光盘，那个男子说谢谢你。我转回身看到后面一位出租车，开车的是一位大姐，我拿出光盘准备给这个女司机，她当时就问是不是法轮大法，我说是的。她迫不及待地说，哎呀，快点给我，快点给我。九，一次买菜时，对方管我要真相币， 说，我帮你宣传，多给我换点。我问他要什么样的，他说要一块的。他告诉我，自从花真相币，他的菜比别人卖的都快，每天谁都没卖完，就他卖完了。十，有一位30多岁的卖菜小伙子，我卖他的西红柿，给了他5张1块钱的真相币，他就挨张大声地念钱币上的真相短语。有个顾客说，还整这个，怎么你还敢念？他当时就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比共产党好。一位同修大姐的亲属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明白真相的亲属不仅得了福报，还在二井迫害大法弟子时及时地伸出了援手。以下是同修大姐的叙述。四舅家二表弟媳妇是一位中学教师，04年就明白了真相。一天，弟媳妇在6楼的家中休息，听楼下连喊带跑的声音，听着听着就到门口了，就听有人敲门。屋里有人吗？给我们开门，我是练法轮功的。这边就听楼下还在往上追，弟妹一下子把门打开，见门口站着2位女士，弟妹一下子把他们拉进屋，立刻关了门。这时追上来的警察见人没影了，就敲2个邻居的门，也没人应。警察还念叨，这就怪了，这人怎么就没了？后来警察就走了。三舅家表弟是开养鸡场的，有一次我回乡下，表弟对我特别的热情，亲自开车到车站接我，一见到我就激动地说，大姐，我得福报了。原来前几天表弟需要进鸡饲料，要16万现金，当时差2万块钱，商家就是不给发货，眼看着鸡要断了粮，到处借不到钱。表弟在公路上开着车，急得不知往哪开，没地方借钱啊。这时表弟在大马路上大声喊，大法师父啊，救救我吧，这是咋办啊？喊完后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去找焦行长。焦行长是他们当地的银行行长，表弟开车就去了。到了焦行长家，行长正睡觉呢，听到动静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谁找我？表弟说，我找你，我缺2万块钱。焦行长立刻答应借2万块给他。堂四哥家在鹤岗，来长春治病，住在他的大哥家。我去给四哥讲真相，带了些资料，到他们那个楼就开发，发到最后就剩一份了。就想，给这家好，还是给我哥呢？我想，哥哥可以听我讲，资料就给这家吧。到大哥家以后，一讲四哥就退了。我就觉得应该给他点啥。我当时穿的马甲是入秋刚穿的，洗过放了一个夏天，不可能口袋里有东西。我下意识地摸呀摸，哎呀，一下就摸出了一个护身符。四哥高高兴兴地放到了口袋里。有一位表弟和别的女人有染，被女人讹上了，要项链要钱，闹得家里乱糟糟的，吓得表弟不敢露面。表弟妹相信大法好，有一天一下子跪在院当中，冲天大喊，大法师父，快救救我们家吧，保住我的家吧，我们家要散了。没过几天，那个女人的儿子把她接走了，从此风平浪静。在这之前，他儿子还要告表弟强奸，把窗户都砸了。四舅的姑爷，我叫妹夫，是村长，家门口一电线杆子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妹夫告诉我，大姐，你看，我没让人抹掉标语。后来妹夫得了福报升官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